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83岁法轮功学员工程师遭冤狱迫害，曾遭14年冤狱七旬王新民再被枉判4年半，辽宁司法厅书记厅长林志敏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现年8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典行因信仰法轮功向百姓传递真相被非法判刑6个月，今年7月14号被截入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据悉，李典行被监狱迫害出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痛风、发高烧等。李典行曾任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水利局工程师、原水电局副局长，他曾因工作劳累患有多种疾病。1998年，李典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来经常吐血和痛风的毛病都消失了，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人也显得很精神，工作更加出色。李典行因坚持修炼，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当局非法拘留。2020年11月，李典行在往小车子门手柄上放真相资料时，被人恶意举报后遭到绑架，于2021年1月8号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此后，公检法人员对他继续诬告。同年11月30号，李典行被沅陵县法院非法判刑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李典行表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上诉到中级法院。今年2月8号，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7月14号，李典行被非法收监，现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目前得知，李典行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痛风、发高烧等症状。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新民于2021年11月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枉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今年5月，他被截入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关押迫害。1个多月后，又被截往泰来监狱老年监区继续关押迫害。王新民原是黑龙江省烟草研究所高级农艺师，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新民妻子汪桂珍及女儿王维林一家于2003年10月22号被牡丹江市公安局爱民区分局警察绑架，王新民被非法判刑14年，后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关押迫害。2014年初，王新民被酷刑迫害，导致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同年6月，监狱怕承担责任，以所谓的保外就医名义将他释放。王新民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稍稍恢复，又被牡丹江监狱以欺骗的手段强行收监迫害，直到2016年结束冤狱回家。2021年10月29号，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再次对王新民非法庭审。王新民表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并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但法院指派的所谓法律援助律师却为他做了有罪辩护。最后，王新民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枉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王新民上诉到牡丹江市中级法院后，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5月，王新民被截入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关押迫害。1个多月后，又被截往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老年监区继续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 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所在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各国政府依法对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进行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其中包括辽宁省司法厅中共党组书记、厅长兼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林志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来，辽宁省一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监狱更是发生了多起震惊世界的酷刑迫害案例。林志敏自2015年6月任辽宁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兼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以来，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是辽宁省监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指挥者，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据明慧网统计资料显示，自2015年7月至今，辽宁省至少有24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或回家不久后离世，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精神失常。法轮功学员陆远峰被枉判三年，在辽宁本溪监狱遭到电棍电击、毒打等酷刑迫害，冤狱期满出狱时，原本身体强壮的陆远峰已被迫害得瘫痪，并且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回家后仅三周便于2017年12月9号含冤离世，终年63岁。法轮功学员李艳秋于2018年12月被警察有预谋的绑架抄家后被枉判五年，并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小号迫害。入狱的第14天，李艳秋就被迫害致死，终年52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庆祝4亿人退出中共组织，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集会庆祝，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法轮功真相点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7号，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活动，庆祝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圣马丁广场展示了多面横幅，上面写着庆祝4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法轮大法好等，还有腰鼓队、舞龙队的表演以及法轮功功法展示。英国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兰荣女士表示，4亿中国人三退有重大意义，四亿民众明白了是中共这个恶魔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人领向深渊。三退的人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现场有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反对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字。退休的 BBC 新闻编辑肯·伯罗斯告诉法轮功学员，中共能因为人们的不同想法就迫害他们，包括宗教信仰的人，真是令人难过。中共在用暴力威胁而不顺从民意。伯罗斯表示，看到法轮功非常平和，对人非常有帮助。法轮功学员经济学博士杰克2015年来到伦敦，他常年坚持在伦敦中国城向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他表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听他讲过真相的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今年5月21号开始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设立法轮功真相点，今年正式取得了尼亚加拉公园旅游局的许可。法轮功学员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真相点展示法轮大法好、义务交工等横幅，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向民众征集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反对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的签名。真相点曾一度被迫暂停，但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约见当地政府官员，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很快又获得了政府的许可。虽然是疫情后刚刚开放，前来大瀑布真相点学练功法的游客很多，有时还会出现民众排队在征签表上签名的情况，还有华人游客在这里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内兹拉和母亲来学练法轮功，他们表示练完功感到身体舒畅愉悦，回家后会加入到当地的练功点。他们表示还会上网了解更多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来自中国湖北武汉的童先生一家五口在真相点认真聆听退党义工张女士讲述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在疫情期间对民众的谎言欺骗之后，一家五口全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童先生表示，他们全家人疫情期间有幸死里逃生，三退后生命安全就更有保障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零12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邪恶配合的行为谈何轻易作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从1999年720邪恶疯狂迫害大法至今，已经23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有一些人一手抓住人，一手抓住神，想把什么好处都捞在自己手里。比如有的人从不注意他人安全，手机不离身，罔顾师父的一再教诲，明慧编辑部的要求及同修的劝诫，有的消息灵通，到处显示自己和拉关系，有的到处跑，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又跑去另一个地方，好事成性，想方设法和当地同修联系，不该知道的也要问个究竟，遇到麻烦时就什么都说了，回过头来发个严正声明以为就完事了，以为那么轻松的干的坏事就作废了，从没想过因此而对大法、对同修造成多大的损失，自己造的罪业如何消。如吴慧斌是福建省宁德市人，1997年得法，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几度被转化，写了三书、四书等。他到哪都带着手机，同修劝说也听不进。手机是邪恶的窃听器，他不会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今年6月18日，吴慧斌再次被邪恶绑架抄家后，又什么都说了。只要他知道的，就没有不说的。导致整个项目组同修几乎全部被绑架、抄家、拘留、刑事拘留、批捕等，还有的同修被迫害得流离失所， 损失极为惨重。吴慧斌在明慧网上曾发表过五次严正声明，最近一次是2022年7月22日。由维新的写保证书到写四书，再到交出大法书和师父的讲法录像，出卖同修，最后到背叛师父，这怎么能不引起同修的深思和警戒呢？鉴于这些损失的惨重，同修不可不注意修口。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牢记师父的教导，不该说的绝不可说，绝不可向无关人员泄露救人项目及同修的个人信息。凡不注意手机安全的人，最好不和他们接触，更不可让这些人参与需配合的讲真相救人项目。血的教训不可不汲取。修炼没有结束，师父慈悲，一再给其机会，也希望没做好的人能静下心来学法，好好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并把它修去，才有可能真正的加倍弥补回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们一定警惕网络魔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1日。近一段时间，我喜欢浏览某购物网站，觉得在上面买东西品类齐全，可以比较价格，不用出门购物，很方便。结果被网站里五花八门的商品吸引，看了这个商品又想看那个，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浪费了大量时间，削减了修炼人的意志。从小自己的色欲心就很重，曾浏览不好的网站，自己也很苦恼。现在想来，也许有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东西在里面。因修炼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容貌，自己本为去根的色欲心在网络大魔窟的引诱下，就忍不住浏览网站买衣服、饰品等装扮自己，想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其实这就是常人网站背后的邪恶灵体，它放大加强我的色欲心，色欲心被滋生得越来越强的同时，安逸心也越来越重，三件事也越来越跟不上了。最终色欲心驱使我浏览了乱七八糟的网页，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明知不对后悔不已，白天工作昏昏沉沉，晚上下班回家十分疲倦，早早躺下休息而不想练功。我躺下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凌晨1:20突然醒了，醒来后觉得肚子痛，腿和脚也疼，腰也酸痛，起来去卫生间感觉后背也痛，有种坏肚子的感觉，回来又躺下，疼痛感开始越来越重，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得喘粗气，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实在痛得厉害，我坐了起来，心想这也不是办法，要不起来练抱轮吧。我看了时间，差不多2点。刚开始练头前抱轮，胃里就开始翻腾，忍不住就开始呕吐，吐完接着练。站着的时候挺不直腰板，腰背部痛得厉害。我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会儿又感觉肚子很痛，去卫生间排出一些脏东西，回来继续练，就这样一阵一阵的吐，吐的都是苦水，浑身冒汗， 疼痛剧烈难忍。我心想，这怎么办呀？明天怎么去上班？跟领导怎么请假？要不叫救护车吧？又想不能请假，让领导知道我这个情况，怕给大法抹黑。不能叫救护车去医院，这不是病呀，忍着吧。我心里开始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我。我继续抱轮，付钱抱轮也站不住了，手都抖，肚子痛得直不起身子，实在坚持不住，坐在了地上。转念一想，站不住就打坐吧。看了下时间，是2:40左右，开始练神通加持法，忍着痛坚持。坐下后感觉疼痛感变弱了，打坐了1小时，到最后基本不痛了。这时候是3:40左右。一场剧烈的病夜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算闯了过去。我的体重一夜之间掉了将近5斤，第二天正常上了班，虽然不是很舒服，但能正常工作。第三天早上醒来，基本恢复了正常。师父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所有干了对不起大法弟子身份事的这些人，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这样呢，会消去你们很多东西，同时也会使你们自己痛下决心。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让我痛下决心要曝光色欲心与安逸心，不再受其操控。这些邪恶的灵体不是我，我坚决不要它。其实想看网络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是长期执着心不去而在另外空间形成的那个有形的身体，是这个灵体控制了人，是他想看，你不看他会死。这可能是旧势力通过这种方式要毁掉修炼人。请同学们一定要警惕，在修炼的路上引以为戒，抓紧卸载微信，建议不要安装各种常人购物软件，坚决不浏览常人网页，不看常人网站信息，不让魔窟背后的邪灵有可乘之机，不要因畏惧的执着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的理事对我的警醒与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在去年冬季，与我共同走过20多年的同修 A 过世了。虽然事情过去半年多了，我也没想提笔，但在看到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发表的 肃清演讲乱法的余毒，走出旧势力的禁锢这篇文章后，真是感同身受，同时也想到了 A 同修，我必须真正从内心好好反省自己了，彻底清除我思想中他们给我灌输的乱法因素，从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闯出来，跟师父回家。我与 A 走得很近，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他却在那次病业中没走过来，我很自责惭愧。 A 同修这几年也是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练功迷糊，我也比他强不了多少，我说他，他说我，我们也很着急，就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也很无奈。法也在学，功也在练，正念也在发，证实大法的事也在做，别人看着还挺精进，再加上常人的事，一天忙忙碌碌，可我们就是不会修心性，一遇到事不会用大法法理来衡量，而是用人的理来衡量，大关没过好，拖泥带水，小关不当回事，或悟不到，或悟到做不到，结果麻烦不断，理不出头绪，结果出现外求之心，崇拜之心，同修情，让乱法者钻了空子，学人不学法，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随着师父的点悟，还有近期师父几篇关于乱法方面经文的发表，和明慧网关于乱法演讲的交流文章，还有同修的不断提醒，我的内心深处感到震惊和恐怖。如果我再不醒悟，不暴露出他们的隐蔽性、危害性，清除我思想中他们给我灌输的乱法毒素，那个罪业怎么消？很可能被淘汰，想着都恐怖。2013年夏季，我弟有一些人受一外地来的人影响，名为切磋，实为演讲，以提高为名，另搞一套。当时由于学法不深，分辨不出真假，在 A 同修的儿子家听了一次所谓交流，听时觉得挺感人的，也没想到会和乱法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当时正出现宵夜状态，加之在家看孙子，做家务挺忙的，也没和他们到处跑。随后几天，我们本地协调人召集部分同修，针对此事进行切磋，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制止。可我俩当时并没有真正醒悟，辨别是非，断然拒绝。而在后来的几年中，由于本地协调人不厌其烦地指出其危害性和严肃性，我和 A 同修就不和他们来往了。可是那只是表面，并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挖挖根。为什么做不到远离其人呢？以至于到后来 A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又把他们招来了。他们明着是学法发正念为别人好，实际还是他们那一套走极端，觉得他们修得高，自以为是，表面是学法，实质加了别的东西，结果在 A 同修家闹腾了几天， A 同修还是带着遗憾走了。我也是带着对 A 同修的情，明知不对，不符合法，我也在内心挣扎中，在纠结中，半推半就地参加了，既害了自己，也纵容了乱法者。我们知道乱法的罪很大，但不敢面对自我，遮遮掩掩，放不下面子。自2013年1月被绑架到看守所取保候审回来后，我身体状态就不好，也没有伸找自己的执着心，再加上学法也是走形式，在家里看孙子做家务很忙，儿子闹离婚， 我守不住心性，身体又出现其他不正确状态，我不得不找自己了，找了很多执着心出来，私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求回报的心、不让人说的心、自卑心、安逸心、崇拜心、不修口、想走捷径、不想吃苦。想来想去，这后十年的磨难，归结起来就是被情搅得颠三倒四，找不到真我，被假我控制着，以至于最后被乱法者钻空子，造成我现在深深的痛悔。我要彻底清除解体自身思想中、身体内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乱法因素与余毒，纯净自己，归正自己，学好法，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紧，救人急，整体配合显神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5号。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整体配合做三件事，风雨中走过了近14个年头，有惊险，有快乐，有心酸，讲起来每个大法弟子真的都能写一本书。下面仅交流一下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整体配合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经历。我们学法小组共六七个人，几个同修基本上是上午学法，下午天天出去发放各种真相资料、疫情期刊等，发完后再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因为我们能保持集体学法，个人在遇到问题时能及时切磋、交流、归正，因而少走弯路。下面是其中几位同修口述讲出的一点救人的过程。一，同修 A 在封闭小区正念发资料。同修 A 女，44岁，1999年得法，是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年龄最小的。她负责做书和装订台历等。她说，看到不封闭小区资料发得多，有的发重了，变数多，没人拿就浪费了。他决定去找封闭小区发真相资料，但那里难度很大，危险程度高，特别是近两年疫情期间，保安人员很多，监控到处都是，有的高档小区住户都有监控器，而且还让住户互相监督举报，外人想进小区大门非常难，怎么办？他说，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傅啊，在正念下，近两年他铺遍了三个封闭小区，近200栋楼，他发真相资料很用心，每次都用笔记上楼号和单元号，避免发重和落下，让众生得救。下面是他口述发资料的几次经历。2021年4月份，我看到一个高档封闭小区，这个小区封闭非常严，又是疫情期间，大门小门都有密码，穿着警服的保安人员看守，摄像头到处都是。我想这小区没有人发资料，我就求师尊帮助我救度这一方众生。我就找门，发现有一个正门，两个小门。因正门保安人员多，我就往小门走。还没走到门前，就看到有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孩要进门，在门外按密码，边按边喊着1234，门开了。我没看到按的是什么，只知道是四位数。我就站那儿按了几个，但都不对，门不开，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带了一大包疫情真相资料，因来一次不容易，我走到门前， 心想我隐身让人看不见我，请师尊给我开门。这里的保安人员就真的没看见我。我按了四个四位数，门没开。这时一位老年男人在小区内散步，看我按密码没按开，他伸出四个手指头，口喊四个八。我马上按了八八八八，啪，门开了，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每次去这样的小区都是师尊给我开门，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真切的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跟着我，所以每次进大门都有人开门，几乎不用等多长时间，有时根本就不用等，我就很自然地随着进去了。但小区里单元门也都是关着的，但每次也都是这样进去的。有一次我进了一个封闭小区，看见有一对年轻夫妇往一个单元走，我就在后面追，因距离远，眼看他们要走到门前了，我跟师尊说让他们等我。这时男子已开门进去了，把女子隔在外边了，就看女子在外边推门，小夫妻好似开玩笑呢。我跑到跟前，他俩就不闹了，我笑着，三人一起进楼了。我心想，众生啊，快看真相吧，一户也别落，大法师父救你们呢。我恭敬地把每份资料贴到每户的门上。这栋高档楼共两个单元，发完后我想我得把第二个单元也发完，真是心想事成。我刚出门就看见二单元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开门后靠在门上不走，我快步走了几步，小女孩回身往楼里走，我的手也推着门了，我进楼了。我再找这个小女孩，真奇怪，瞬间就不见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说谢谢师尊帮我开门，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我感到这里的众生在急切等真相呢。发资料时也遇到多次惊险，仅举几例。2019年有一次我去发资料，我带了很多种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还有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不干胶。我想这高档封闭小区没人进来发资料，我多拿几种让人都看到。我已经发完很多了，包里还有二十几本，有书、资料和不干胶。下到第二层楼时，看见有一女人正在往下接我贴的真相期刊，一问是这栋楼的保洁人员。我说给我看看，她很平静地把资料递给我，我看她态度还好，我想得救她，我就给她讲真相了，不让她接真相资料。我说这资料写得太好了，都是救命的，你拿家好好看看吧。他又很平静地接过去了。没想到我离开他，他就把我举报了。我又进一楼，刚贴上一个不干胶，一个穿警服的男人一下子就把我按住了，把我的包抢去，气汹汹地喊跟我走。我当时就发一念，今天哪儿也不去，就跟师父回家。他拽住我的肩膀不放，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我说这路上就咱俩，别纠缠我，你会得福报的。他说什么就咱俩，都知道了，监控都在看着呢。他给我拽到保安处，才知道他是这里的保安。屋里有好几个人，我讲真相，其中有一个人很凶，要把我交给派出所。我边求师父边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这时进来一个年轻的男子，好像是他们的领导，问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说抓了一个法轮功。这个年轻人没加思索地说放放放，说了三个放。这几个人都像害怕他似的。那个要送我派出所的人说把东西留下，小伙子说都还给人家，赶快放人走。我庆幸这个年轻人得救了，感谢师尊又帮我躲过了这一难。这三个封闭小区我每次都是穿插着去，用笔记好，近200栋楼，发真相资料时遇到多次惊险，到最后要补完时，我是协党公安，在此期间绑架到讲法轮功真相的人一律非法刑拘。我在封闭小区发资料，一户男主人用监控看到我，一把就拽住不放，说他们家丢东西了，已报警了，是我偷的。我拿出一本疫情期刊说明原因，给他讲真相， 他怎么也不听。我被绑架，在师尊的保护下没被刑拘，非法拘留了10天。到拘留所一看，挤满了人，真的就我一个练法轮功的。我给这些人讲真相，10天出来后，继续完成我救度众生的使命。二，同修 B， 正念突破疫情封区，送进真相资料救人。同修 B， 女，74岁，1996年得法，没读过书。这位老同修对自己修炼要求很严，他静师静法，学法双盘，最多能坐6个小时不动。虽然没读过书，但师尊打开了他的智慧，他能流利地通读转法轮和其他讲法，还能背法了。做三件事很用心，发正念4个整点基本都发1小时。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几乎每天都不落。他修炼中显现很多神迹，这里仅口述了疫情期间全封闭20多天的一两件事。2020年5月13号，我是全封闭22天，出门买菜都出不去，都用铁板拦上了，没有缝隙。各地只有一条路能过，但看守很严，都有卡子，一户一个卡，2天出去一次，一次不能超过2小时。马路上没有几个人，冷清清的。我想，再难我也要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一个是一个，我们归师父管。我就用正念去做，求师父发正念。这样常人看来根本出不去的事，可我天天都能出去。我在外边转悠，看见人就面对面讲真相三退，带着真相资料，但哪个小区都进不去。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地方拦着的铁门倒了，我就进去了，发完资料，看见几个人正在立铁门，我就跑出去了，险些把我堵在里边。那几个人就像麻木似的没看见我，我知道是师尊在帮我。我去学法小组学法很远，得坐公交车。我们学法小组那个小区封闭得更严，都用铁板堵上了，没有一点缝隙进去，但我得去取资料。有一次几经拦截来到学法小组，一看根本没地方能进去，但有一个地方用土和石头垫起来了，我就跳上去，但下不去。这时过来两个老头把我扶起来了，我就跳过去了。到学法小组，我装好真相资料，同修大姐帮我找出口，都堵得死死的，没有一处能出去的。我想我就从关卡那条路出去，我背着资料就往那儿走，过去一看有7、8个人看着不让过，要通行证。我就想师尊帮我，然后笑着说忘带了。7、8个人什么也没说，我大大方方地走过关卡，师父帮我出去了，我顺利地把资料带回了家。三，同修 C， 突破身体磨难，在疫情中救人。同修 C， 女，67岁，1998年得法，高中文化。她是近2年来我们学法小组的，她很经济，她的家庭资料点供应3位同修真相资料，每星期仅300份。她做完资料，自己每星期出去4天讲真相发资料。下面是她自己的口述。我看到后到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就评书真相资料也都面对面发，每年发台历挂历，基本都是讲一个发一个退一个，我就和他们一起出去。2020年我们在一个大菜市场发台历，每天下午都去，有一天要台历的人多，我边发边低头记三退名单，一次抬头一看是穿着警服的警察，他接过台历急匆匆的就走了，我很感动，知道警察也在了解真相。2020年末，在第一次疫情刚发起不长时间，我身体突然感觉不适，然后就急剧的干咳，憋得喘不出气来，晚上睡不了多少觉，一会儿就憋醒了，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稀的，表现症状假象和武汉肺炎相似。我在心里说，师父，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这都是假象，我每天继续坚持做好3件事。早上3:20练功，一天不落，坚持打印真相资料，出去发资料， 上楼上一半就得歇一会儿再往上上。我心想，疫情期间救人急，请师父加持弟子，一个月左右身体恢复正常。大约2021年5月份左右，正是第二次疫情期间，再加上对大法弟子所谓的清零，我是讲真相发资料，很多人都被绑架骚扰，讲真相人数明显减少，我想得多打资料快救人啊。可有一天，我的腿突然疼痛难忍，不能动，晚上疼得一宿不能睡觉，坐下就站不起来，要站起来得好长时间，还得拽着东西，走路就更吃力了，练进攻都盘不上腿，一回弯就像筋被抽出时的疼。我就不敢受它，再疼我也把腿搬上，用绳子绑上，开始时都坚持不了一小时，每次都是疼得大汗淋漓，练动功站得也很难坚持，但我一天也没落下练功。我想旧势力就是钻我没去掉的执着的空子，干扰我在疫情中救人。我看着下载的各种类型的疫情期刊和周报等内容太好了，我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每星期除了三天制作真相资料外，每天都坚持出去发真相资料，上楼拽着栏杆一点一点的上。我每天出来都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真相资料发完，我走后再让众生都出来拿，让众生得救。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没遇到任何麻烦，平安地走过来了。找自己和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是还没有转变的人的观念造成的。感谢师父帮助弟子又一次走过磨难。四，同修D和E，神奇经历引导他们到一个大市场救人。同修D，女，79岁，1997年得法，她家是我们的学法小组的学法点。这位同修在整体配合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吃苦，每天都和同修配合出去发资料，在面对面讲真相。他走路生风，是这个小组年龄最大的，也是全三退人数最多的。同修E，女，65岁，小学文化，1994年得法。他善良单纯，乐于助人。以下是E口述的和D发真相资料的一段经历。2019年10月到12月中旬两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坚持到各个市场去送2020年的挂历、台历，讲真相救众生。前几天在一个大市场发了一段时间，可是救的人数不多，我们又去其他的市场，救的人数也不理想，我就很着急，于是就求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来，好给他们讲真相，和师父一起回家。我刚想完，瞬间我就到了第一次去的那个最大的菜市场，当时我都懵了，这是什么地方？我定了定神，才知道是这个市场。我回到学法小组，跟大家说今天发生神奇的事。一个同修说，我看到你了，在那儿张望什么呢？原来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同修说，那是你走了另外的空间了，这是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法力与智慧，让我们多救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从师父把我们带到这个大市场那天起，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就到这个市场发台历，刚讲两个人，陆续的就围上来很多人，有要挂历和台历的，有要真相资料的，我们讲一个发一个，每天一人，平均能退20多人。我们五人每天能退100多人，两个多月退了3000多人，很多人都觉醒了，都抢着要真相资料、台历、挂历，几乎都是10名3退。有一次我和弟同修大姐发台历，一下子围上许多人，师父真是把有缘人都带过来了。因我们写字记名慢，有的字还不会写，要的人多，有的就自己签名。这时一个三退完拿到台历的中年女子说，你们发，我来给你们记名。看到这么多人醒悟，我们很是欣慰。在市场上发台历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同修，他们说，我们不敢像你们这样公开发。我说，那你们就帮助发正念吧，整体配合效果更好。所以经常有同修在现场帮助发正念，这都是师尊的巧妙安排， 那两个多月，警察在我们身边路过，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我们知道是师父为了帮助弟子救人，把他们抑制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交流，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真善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一个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约束自己，这个人就一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看，不违法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因此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在任何正常国家注定和违法无缘。这种合法表现在法轮功的书籍、音像资料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练功、弘法、讲述真相、劝善、劝中国人三退等都是合法的。如果坚持真善忍的价值在哪个国家不合法，那一定不是真善忍价值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司法出了问题。中共的法律说白了，一切是专为维护邪党而存在的工具，执法不分善恶，不讲对错，只看对中共有利还是不利。当今中共法治已死已成为国际共识，原因很简单，公检法司的人员对于中共法的精神理解就是四个字，听党的话。党是邪教、黑帮、流氓团伙、暴力恐怖组织，听党的话就是要把法律变成惩善扬恶、打击公平和正义的暴力工具。因此政府让不让不应该必然成为衡量人行为好坏善恶的标准，不符合真善忍标准的以传播谎言、煽动仇恨、混淆正邪、迫害世人为能事的所谓法律是恶法，不但不值得信守，还应该被废止抛弃。回到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文中提到的几部法律文件中都没有法轮功的问题。一种现象行为如果成为法律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对其赋予权利或设定义务，应当对该现象或行为做定义。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明慧网报道各国议会表彰法轮功、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或者确定法轮大法日时，往往对法轮功做一个描述，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等等。但中共至今未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直接定义法轮功，民众会去寻找法轮功的书籍，以核实该定义的真伪和准确度。中共发动迫害的手段，一边抹黑法轮功，一边拼命销毁法轮功书籍资料，目的是要让民众不知道真实的法轮功是什么。古人所说术不胜道，中共其实很清楚，他永远无法做到用他的那套歪理邪说驳倒法轮功传授的正法大道。中共不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只好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按照媒体造谣内容去定义邪教。在正常国家，不管是正教还是邪教，世俗政权都没有资格在法律文件中认定。为此中共相当于操纵媒体和立法机构，为其做了分工。媒体用造谣、抹黑、污蔑、丑化的恶劣手段给法轮功泼脏水，人大常委会负责用媒体泼在法轮功身上的脏水去描述邪教的表现和定义邪教。这就是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 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真实运作方式，以及其中没有提到法轮功的原因。这种媒体泼脏水加公权力惩治脏水套路的运用，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一直传承到两高的三个所谓司法解释，乃至延伸到公安部的公通字2039号，这三个层次的法律文件，善的正的因素不多，他们既是帮助中共迫害的产物，也是政法系统延续迫害的依据。一个听信媒体造谣，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在这些法律文件对邪教的定义中，能找到他认为的坚定依据。破解之道在于真相，不在于中共的法律条文，这里不谈。更何况两高的司法解释违反刑法、立法法，明目张胆地直接把坚持信仰、劝善和讲真相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行为，直接与刑法第300条相抵触。我们反迫害中经常用到公安部公通字2039号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解禁令，很多同修可能觉得和上面所说公通字2039号正的因素不多相冲突。个人认为这两份文件的制作者发布文件的目的和文件发布后达到的效果产生了偏差，超出了文件制作者的预料，但又无法弥补，这是政法中人算不如天算的安排。我们引用它作为反迫害的依据，是给不愿参与迫害者退出迫害提供足够的理由，而对于文件本身不必看高看重。公安部出台公通字2039号之前，还出台过直接针对法轮功的各种所谓禁令，并且对法轮功创始人发过邪恶的通缉令，高估公通字2039号的作用和意义，而故意忽视公安部其他邪恶规定，会严重低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从而不能正面看待这场迫害。如果看到一句话说基督教在 A 国是不合法的，我们往往会想到是这个 A 国不正常，而不会想基督教出了什么问题。同理，我们也不必讳言和在意中共用其恶法衡量法轮功得出的结论。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法轮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合法的，包括中国。法轮功的合法性不来自于任何法律规定，我们制止和解体迫害根本上靠的是真相，而不是靠法律条文和法律手段的运用。以上是个人在现有层次对法律的一点认识，不一定对，和同修交流，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